嗨，那位众生徒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活在平安中，请我们看弥迦书五章二到五节。弥迦书第五章二到五节，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是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
好，那这段经文是弥赛亚的预言，先知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是掌权的王，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是造物主，却借着妇人玛利亚生下来，而且生在伯利恒。那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倚靠耶和华的大能，以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使他的百姓安然居住。他要做他百姓的平安，当然也是做我们的平安。而且他必尊大直到地极，他是万王之王，他要在全地掌权。那凡归服于他的人必得享平安，信靠他的人十分的平安。我们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平安中。那耶稣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亲近主，我们花时间安静等候主，我们一定能够得着属天的真平安。宣信弟兄他曾经这样做见证，他说25年前呢，有个朋友递给我一本书，这本书后来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他说那本书叫做《真平安》，是一篇古老的信息。那书中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神在我生命的最深处正等着我跟他谈话，只要我能安静下来听。宣信说当时我心想这事不难，他就开始安静。可是他就发现，他说当我一安静的时候，哇，所有吵杂的声音竟都往我耳朵里冲进来了，还有许多喧闹的声音跟搅扰从我内心里头涌上来。他说一直到后来呢，除了这些烦乱跟喧嚣外，我几乎听不到别的。他说这许许多多的声音中呢，有一些是出于我自己里面的声音，有的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的挂虑和出于自己的祷告，其他的呢似乎是那个诱惑者从魔鬼来的建议，还有从骚乱的世界里跑进来的声音。他说似乎从来就没有像当时那样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做去说去想。好，那时候我整个心思都被四方八面来的音响拉拉扯扯。他说最后影响我的就只有一些吵杂的声音跟无法形容的不安，仿佛需要听其中一些声音，甚至需要回答他们。但是神说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其实这个是诗篇46篇第十节的话。英文经历本圣经是翻译作 be still， 就是要安静。可是如果你看我们的和本圣经是翻译成要休息，所以其实这个要休息就是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但是问题是他觉得他安静不下来，他说我有明天的事，明天当尽的职责，明天的挂虑，然后脑海里又重新涌起很多很多的思想。只是神又说要安静，但是接着涌上来的就是我自己那颗不安静的心所发出的很想快快就近神的祷告。而这次神又说要安静。宣信说当我留意要安静这个命令， 我慢慢的学习听话，把我的耳朵向所有的声音关闭的时候，哎，我发现过了一阵子，其他的声音停下来了，或者是我不再去听他们，哎，就有一个宁静微小的声音在我生命的深处，开始用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柔、能力和安慰在说话。当我在留心听的时候，它在我里面又成为一种祷告的声音，或是智慧的言语，或是对于所该做的事情的提醒，以致呢，我不再需要那么费力的思想，也不需要祷告的很勉强或不容易相信，而在我内心深处那个宁静微小的声音，是圣灵的声音，是神自己在我灵魂隐秘处的祷告，是神对我所有问题的答复，是神自己的生命和力量，成为我灵魂体的生命和力量。他说这个声音成为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祷告、所有的祝福的源头，因为他就是永生神自己，成了我生命和我的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生命有个最深的需要，就是要学习安静等候神，从里面真认识神。我发现有年轻人，他们聚会的时候是不来参加前面赞美敬拜，他们只有讲道来。如果你聚会只是听讲道然后就走了，你只学到一半。我们的生命一定需要借着安静等候神的操练，从里面学习真认识神，这样我们的灵命得到更新跟喂养，我们的心才会有真实的满足，我们领受从上头来的生命粮食，也领受从上头来的医治，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宣信博士这样讲，他说我们灵魂就是隐于里面这个主的活水泉，这样就像经过黑夜却引饱了清凉晶莹的甘露的花朵那样，我们能够挑起各样的职责，进入人生的各项征战里。他说露珠呢不会降在暴风雨的夜里，同样神恩典的甘露也不会临到不安宁的心里。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花时间安静等候神。你知道我们聚会前面赞美敬拜的时间，其实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只有10分钟，所以你一定要每一天自己花一些时间安静等候神，享受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我们可以得着赐平安的神。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9章6到7节。以赛亚书第9章6到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那这段经文也是弥赛亚的预言，有一个婴孩就是耶稣为我们而生，这是圣诞节的真实意义，有一婴孩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字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还有和平的君。他要带来和平平安，他是君王，所以他握有政权，凡是降服于他的政权，你愿意交出你的生命跟生活让他管理的人，在他们身上耶稣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政权跟平安是连在一起的，你接受耶稣的政权，接受耶稣的管理，你就会有真实的平安。我们有首诗歌颂赞诗选，他提到，他说神赐完美平安如江河融融，日日更见丰满，程程更加增。 渗透一切艰难，境中有异能，流经高山平原，洞中有宁静。他说隐于救主的手心，安稳而欢心，恶势邪恶的势力不能相侵，仇敌面前我无损，任凭明日如何，我心无焦灼，全无饥荒忙迫，我灵笑中卧，你在笑中躺卧，任何喜乐患难全由神意来，每时每刻主爱所安排，一日所行何事要全靠托主，靠主良善信实，靠主无差误。副歌他这样讲，他说靠托主耶和华，心灵得福乐，信神不变恩诺，恩典的承诺有安息平安。所以我们顺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才能够活在平安中。一个人如果不顺服万王之王，他做了任何使他良心不安的事或是亏心事，他一定没有办法活在平安中。一个姊妹即将从大学毕业，快要毕业考的期间呢，有一个老师心情不好，碰巧大家呢在上课钟响以后没有立刻就定位，所以老师一进教室就发火，而且扬言说毕业考我要当掉三分之一的人。哇，吓得学生们面面相觑，回家后猛 K 那本好像无字天书般的课本。考前这个姊妹非常紧张，读不懂只好硬背，又背得二二六六，彻夜失眠。考试的时候他努力拼凑那个很模糊凌乱的记忆，答题答得非常挫折。突然间同学传来一张小抄，他虽然写不出答案，可是作弊的话会让他良心不安，所以他不肯打开那个小抄来看，只好依着同学的指示把小抄往旁边传。他走出考场，想到大学因此要读五年，几乎快要哭出来了。同学问他说你怎么一回事，他说我考得很糟糕。同学就骂他说给用，已经传给你答案了还不看啊！”没想到隔壁班同样的情形，考试秩序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有个同学跑去系办公室，很气的跟老师表示几乎是全班作弊，老师如果你因为这样当掉我们这些没有作弊写得不好的同学，那真的太不公平了。老师知情以后就下令帮忙阅卷的研究生学长说写得跟课本一字不差的给他60分，反正60分的都要补交报告，至于那些答案呢接近正解却又写得2266的表示他有念书，你就给他高分。所以这个姊妹竟然在这种情况下是高分毕业，但是更重要的是她不做万王之王不喜悦的事，她要让心中有平安，活在平安中。好，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3:5-6，以赛亚书53:5-6，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先知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受刑罚，他在世上的时候被审讯，受折磨，受鞭打，而且是用那种蝎子鞭，很厉害的鞭子，打得皮开肉绽。然后他上十字架，接受最残酷的刑罚，担当我们的罪恶。那为什么他要受这么残忍的鞭打？这里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的灵魂体可以得医治。所以，如果今天来聚会的人，或者在网上聚会的人，你身心灵有问题，你要抓住这句话，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跟主祷告，跟主求完全的医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为着在现场或是在网上 参加直播聚会的圣徒祷告，如果他们身心灵有不舒服、有软弱，主因你为他们受鞭伤，他们可以得医治。主求你按着你的应许，丰丰富富的成就在他们身上。还有的圣徒住院，主因你为他们受鞭伤，他们也可以得医治。所以求你医治的大能现在就从头到脚运行在他们的身上，叫他们必死的身体都活过来，可以早日的出院。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站在主的应许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继续仰望主。还有主耶稣，他担当我们的罪孽，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刑罚，我们就得着赦罪的平安，身心灵的平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侍立在神面前。英国的约翰·达尔比弟兄讲，他说坚定不移信神的心是心灵得平安的条件，而不信的恶心还有偏行己路，这个就是罪，恶人当然不会得着平安。芬乃伦主教这样讲，他说你一直在寻求安慰跟平安，竟不知道你已被领到水泉旁，却拒绝汲取。除了单纯的顺服，绝对找不到平安跟慰藉。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凭信心来到主面前，啜饮生命的活水，而且单纯的顺服主，我们心中就会有真平安。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7章14到21节。以赛亚书57章14到2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出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这里提到贪婪的罪，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所以如果人心中有罪，当然没有平安。不只是贪心，如果有不饶恕、猜忌、批评论断等罪，一样心里也会有不安。所以我们一定要痛悔、悔改，谦卑俯伏在神面前，这样神不但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要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而且要安慰他们、医治他们、引导他们、赐给他们平安康泰。这位至高至上永远长存的圣者，他虽然是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而他愿意来跟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住在他们的里面。写《灵城指引》这本书的莫林诺这样讲，他说当一个信徒他谦卑而顺服地进入内心的深处，单单地寻求神的旨意，那神圣之爱者的灵就要带着甘甜与生命在凡事上教导他。他说要常常安静，将全人交付神的手中，让你的话语都从里面出来， 将你老旧的自己弃绝，无论何时都不要恶意地论断任何人。你对于邻舍的猜疑会使你心中的纯净受到玷污，一切的猜疑和论断都会搅扰你的心，这些事呢都会把信徒从灵的领域里头拉出来，而夺去他的平安。为了学习走里面的路，他说或说失去你自己，你要走里面的路，你一定要放下你自己，失去你自己。他说最正确的态度是绝对相信神，相信是神许可各种令人不平的事发生在你的生活中，他许可外表显得不公平的事临到地上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为的是使我们降卑，好使我们天然生命的某一些部分被除去，使我们可以过一个完全顺服神旨意的生活。德国有一个圣徒 Ter Stegen， 他这样讲，就在我们里面的最深处有邪恶的奥秘，也有金钱的奥秘，有撒旦的冤首，也有神性的奥秘。而这种独一真实内在的神性是神的杰作，不是出于人的手。他说一个属灵人即使在他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已经做得足够了。我盼望在喜安堂聚会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认识这件事，主要你忙的时候你当然需要忙，但一个人讨不讨神学跟他忙不忙是无关的。一个属灵人即使在他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他已经做得足够了，一种安静的安息，一个安静的默许，一个简单的守望，对属灵人而言如此让神做工的灵已经足够了。你知道 Ter Stegen 他最新尽心做的事情是什么吗？他就是要引导人进入里面的平安，好使人可以领悟神的同在。你在里面的平安当中你会更深的领悟到神与我同在，他就是要向人揭示那个无法测度的神的同在的重要性。他指出这种内在之光比仅仅在头脑里对于神性的观念不知要超越多少倍。你知道一个人他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比较是从头脑认识的，他会更多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但是渐渐的他一定要借着回到里面去专一的追求主。你赞美更多的唱诗歌，这些赞美敬拜其实它只是一个预备动作，要把你的思想从这个世界拉回来，逐渐逐渐进入安静，接着安静等候神，你进入里面灵里头那个神的同在，你会真实去享受这种内在的安息。所以这种内在之光比仅仅在头脑里对于神性的观念他说不知要超越多少倍，因为你可以面对面认识神。所以 Ter Stegen 他更竭力进入神的安息，他不必说什么或做什么，就是住在主的平安当中对他而言已经足够了。所以神的同在是 Ter Stegen 一切努力的起点跟目标，不管他在做什么他继续住在神奇妙的同在里，而且从神的同在中流露出他嘴中的话语还有所有服事的恩赐。他蛮有确据地相信神非常特别地显现在他的里面，他常常这样想，神摸着我里面的人，所以他时刻把他里面的人敞开在这位无所不见的神眼前，好使他能够被神照亮温暖而苏醒。他就是一直活在神的同在中，活在平安中。就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26章1到3节，以赛亚书26章1到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四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是守信的义民啊！义民是什么？我们就是借着信心领受基督的义，做我们的义啊，领受神的义，做我们的义，我们就成为守信的义民。我们也借着信心进入这个救恩的城墙内，对不对？他把救恩定为城墙。我们领受耶稣基督我们成就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我们天天依赖耶稣而活，坚定地倚靠主。神应许我们，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有位神的仆人，他在各地做旅行布道的时候，他陷入了低潮，因为他遇见许多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他感觉神好像撇弃了他。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山洞进去祷告，细诉他心中的苦情跟被撇弃的光景。他祷告又祷告，一直在那里向主倾心吐意。时间过了很久，他的眼睛一习惯于洞里的黑暗之后，才赫然发现，就在那个洞里头离他很近的地方，躺卧着一只母狼跟他的小狼。这只母狼不但没有过来吞食他，甚至连动也不动。本来在乳养幼狼的母狼比一切的野兽更凶猛的，但是神在他以为被撇弃的时候，却保守他十分的平安。他顿时领悟过来，神与我同在，神在保守我，一切的忧患都是暂时的，千般的为难都有神的美意。他不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来服侍神，唯赖神用他自己的手引领他的一生。他只需要继续艰辛依赖神，神必保守他十分平安。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5:8-12，以赛亚书55:8-1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这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
好，就读到这里。神的意念是借着言语话语发表出来的，神的话就像种子一样撒在地里头。你知道撒在地里头的种子，神使雨雪从天而降的时候，那个种子就会发芽结实。同样的，神会留意使他口出的话撒在人的心田里，他降下圣灵的雨水，要成就神所喜悦的，让这个话可以在人心中发芽结实，然后多结善果。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当然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常常放下自己的意念，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跟神的话。我们虚心的求问神，神会指引我们踏上他所定的道路，我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为神多结美果。一个弟兄他经过祷告以后，他去申请一份工作，而且得着录用。而他被录用以后呢，他心里头觉得很沉重很不安，他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就继续祷告，他虚心求问神，说我为什么会这么不安。他开始觉得这份工作不是神要他做的，这个门不是神开的门，所以他打电话给公司回绝了这份差事。哎，很快神的平安就回来了。不久之后就有一个更好的机会临到他，他再次仰望神， 他发现他充满了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里面有喜乐，他就觉得这份工作才是神为我预备的，所以他就欢欢喜喜进入这家公司，一路上平平安安蒙神引导，在工作岗位上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为主多结果子，活在平安中。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学习，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3:20-21，希伯来书13:20-21，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再读箴言3:1-2，箴言3:1-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好，我记得我刚到喜安堂聚会的时候，有两件事特别抓住我的心。第一件事就是我发现喜安堂有那种安静等候的时间，我的心很受吸引啊，每次聚会就期待那段安静等候神的时间。然后平常的时间我也继续操练安静等候神。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喜安堂很注重谨守神的诫命，遵行神的法则。荣教是很强调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谨守神的诫命，行在神的法则中，神必将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我们。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谨守神的诫命，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是依靠赐平安的神。因为神差派他儿子我们舍命流血，他跟我们立新约，主用永约之血拯救我们，然后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取代我们老旧的生命。所以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替我行神所喜悦的事。那主耶稣当然他是在平安中行事，所以使我们也可以活在平安中。那赐平安的神怎样成全他的儿子，他也照样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我们只要用信心与复活的主联合，我们就与主一同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主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主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当然主的平安也成为我们的平安。我们一定要顺服主的法则，这个法则也可以翻译作指教，指教。我们要顺服主的指教，绝对的听从主。当国民党跟共产党他们在那里打仗的后期，整个国民党要从上海撤退到台湾的时候，有一艘船叫太平号，太平船，那是最后一班去台湾的船。有一对做父母的好不容易透过一切的关系给他女儿弄到一张船票，所以他女儿就上了这艘船。这个女孩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教会的长老也在这艘船上。当这个姊妹上了这艘船以后，她的心就是特别的不平安，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有一种形容说不出来的、无法形容的不安。她觉得里面主在跟她讲说，下船，快点下船。她因为非常焦躁不安，最后就下船了。在岸边，她的妈妈就来跟她说，你再不走就走不掉了。他就跟他父母说，是主叫我下船的，我不能不顺服。后来这艘船发生船难，他教会的长老也死了。难怪箴言3:12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我的指教，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 与平安加给你。我们要顺服主。请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到2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到2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这里提到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赐平安的神他就是在平安当中要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全然成圣。全然成圣是神恩典的作为。那我们怎么样跟神合作，把我们的身体安静下来，把我们的意志降服给主，我们的思想感情也交给主，安静下来跟神合作，让神可以随意施展他恩典的作为在我们身上，让那个圣洁的灵，圣灵就是圣洁的灵，可以洁净我们，充满我们的灵魂体。神自己是成圣的发动者，所以他亲自要做工在我们的灵魂体，他要把我们的灵魂体安置在属天的平安中。赐平安的神是我们成圣的创始成终者。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全然成圣，神要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那成圣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宣信博士从旧约当中探讨，他认为成圣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成圣是分开，我们必须先自愿跟罪恶肉体世界分开，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这个是成圣的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太可爱太迷人，你真的无法分别它，无法跟它分开，那你还没有开始追求全然成圣。所以成圣的第一步是你自愿跟罪恶世界的吸引分开。成圣的第二个意义是奉献，我们不仅与罪恶肉体世界分开，还要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第三，成圣的意思是充满，充满经过最真诚的奉献之后，我们不过是一个虚空自器皿，我们倒空自己，把自己交给神。我们需要赐平安的神用他平安的灵、圣洁的灵充满我们。神是信实的，他要做成圣之功在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他要洁净我们的灵魂体，他要充满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可以像主一样的圣洁无瑕疵。他要把我们的灵魂体安置在这个属天的平安中，在主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交给信实的主，安静降服，让他自由地做成圣之功在我们身上。首先我来谈灵的成圣。在我们里面有灵，这个灵就是能够知觉神，你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是灵，是灵。有的人你灵还没有成圣，你怎么用感觉去感觉，你都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所以你的灵要成圣，被圣灵充满，才容易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人里面的灵能够知觉神，能够爱神，能够信靠神，荣耀神，而且以神为乐，以神的旨意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的灵一定要跟一切不洁的灵隔开。有些东西是试探你的灵会察觉，所以你要逃避一切的试探的接近跟触摸。不仅从罪恶中分别出来，更要从不属神的世俗和天然老我的生命分别出来，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专注于神自己，而且要以神的旨意为依归，全心全意追求神自己，更多被神的同在充满，将我们的灵就能够与主的灵合而为一。德国的这个 Terzigen 他这样子讲，他说我的目标呢是要从 所有的一切被倒空分别出来，在灵里头与神同活，让属己的一切都极尽，让神和属神的一切得着地位。这是真理、力量、生命与祝福的唯一出路。无论是在时间中，在地上，或是在永恒里，我唯一所渴望的就是要讨神喜悦，完全为神爱神。我宁愿在一切的搅扰、痛苦和难处中这样生活，也不愿为自己活，去享受万有和许多的安逸舒适。所以 Ter Stegen 他在灵里追求神，不断的追求神，神也经常在他灵里向他显现，神的同在那么深刻地烙印在他的灵里，以致他所有的举动、言行举止都注入了一种至爱的尊敬。他说神在我们里面，是在比我们自己最里面的部分还要更深的地方，在那里神呼召我们，在那里神等候我们，在那里神与我们相交，使我们沉浸在满意的福分中。操练与神同在的劳伦斯弟兄这样讲，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当精心的去做，慎重的去做，不应该着急，也不要慌张。他说急跟慌都是表明心思未曾受训练，我们就是默默地、平静地、仁慈地去工作，同时求神祝福我们手里所做的，借着我们的心灵跟思绪停住于神，我们就能打伤恶者的头，而且解除他的一切武装。他说我们忙于一些事，或是思念属灵的事，或在专心祈求的时候，应当不时地停下来，次数越多越好，往我们的深处去敬拜神，暗暗地去尝到他、摸到他。我们的灵呢，如果常常这样回到里面去触摸神，被神平安的灵充满，也被神圣洁的灵充满，神就亲自使我们的灵全然成圣。我们可以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可以爱神所爱，乐主所乐，我们在灵里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我们就可以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再来我要谈关于魂的成圣，我们知道魂包含意志、思想、感情，所以我们的意志要成圣，思想要成圣，感情要成圣。首先我要谈意志的成圣。第一，意志要成圣，必须一次又一次的拒绝神不喜悦的人事物，转向神自己，学习顺服神。一个人刚开始追求全然成圣的时候，他就会继续发现有世界的搅扰、邪恶的引诱，所以我们的意志一定要一次又一次的去拒绝神不喜悦的人事物，转向神自己，学习顺服神。什么时候失败了，你就认罪悔改，然后再拒绝那一切，再来转向神自己，学习顺服神。你需要这样一次一次的又学习，逐渐逐渐你会有真平安。第二，意志必须有受苦的心智，选择向神至死忠心，就是要顺服神到底。我们把自我的意志奉献给神，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第三，我们意志要成圣，必须天天追求圣灵充满。你知道你聚会也必须要用意志锻炼，必须用意志愿意常常追求，在聚会里头常常追求神。你的意志需要决定不停止聚会，所以你的意志要天天追求圣灵充满，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要让自我的意志跟主的旨意连结，这样才会有完全的平安。每天早上醒来，我们就定义，我不要先做好多杂七杂八的事，我要先来到神面前，我把我的意志降服于赐平安的神，求神的灵来充满我，求神的灵一整天要占有我，要管理我的意志， 求神保守我一整天，我的意志要坚定地去住在主里面，我一整天要照主所行的去行，绝对的顺服主，全守主的命令。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正遇见一些难处，也许有的人的难处是他觉得他的意志很软弱，常常觉得摇摆不定，夸主的恩典，夸主宝血的得胜，跟主说，主，我在这个时刻需要领受你全备的救恩。你的意志越软弱，越合适倚靠神，来黏住神，把神踢掉嘞。台语讲他踢掉嘞，你要用意志去黏住神，因为神的能力正是在人软弱的意志上显得完全。神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出来，他要使你的意志全然成圣。接下来我想要讲关于这个思想的成圣。思想当然跟意志有关系，当你里面充满一些世俗的思想，不合神心意的想法，属肉体的想法，甚至魔鬼灌注在你里面的想法，还有圣经的跟圣经不符合的那些负面思想，那么你要快一点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洁净你的心思，然后用意志拒绝那些想法。因为思想会决定品格，人心中的思想呢，任何事有可能从你口中蹦出来，或是付诸行动。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5:7，他这样讲，他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你看先知以赛亚怎么定义恶人，就是常常走自己的道路的人叫恶人。什么叫不义的人？常常充满自己的意念叫不义的人。所以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恶人
要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好，所以你的思想一定要归向神，你的思想被主的宝血洁净之后，就要奉献给神，要认真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思。约翰福音17:17这样讲，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好，所以真理神的道就是要使我们的心思成圣，神的道要洁净我们的心思，要矫正我们的心思，使我们的心思合乎真理的仁义跟圣洁。第三，我们的思想要成圣，就是我们的头脑一样要领受圣灵的浸，你的头脑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的心思一定要被圣灵跟神的话浸透。我知道很多人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都会先读神的话，很好，让我们的安静的，让我们借读神的话，我们的心思可以集中在神身上，然后安静下来，接着我们祷告，求这位充满万有的神充满我们的心思，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然后一整天要保守自己的心思，除了神和神的旨意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想望，无用的思想是最坏的。所以拒绝那些无聊的思想，从把我们的心思转向神，做完外面的事立刻把我们的心思转向神，再次亲近神，等候神，这样我们的心思就会平静安稳。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忙着外面的这些工作，可是你可以在里面默默的祷告神，神啊，你帮助我，我交出我的思想，求你透过他来思想，让我知道怎么样做好外面这些事。接下来我们要谈感情的成圣。感情要成圣，第一，我们自己的感情要交给主，与主同定十字架，从世俗的喜好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当中分别出来。人类的感情有两样最大的捆绑，就是被世界的偶像带着走，还有被他的自我肉体的邪情私欲辖制。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潮流带动人的心、人的感情，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你花在世界的时间比花在神面前的时间多，那当然世界一定会赢，对不对？世界的价值观、世界潮流带动人的心、人的感情。还有，因为人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很容易被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掌控，身不由己。所以我们一定要问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在我的心中占第一位？是自我？是学业？是某一样东西？是宠物？还是电脑游戏？还是某一种娱乐？或是某一个人？或是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或是钱？在你的生命中，不管有什么人事物拦阻了你跟耶稣建立最亲密的关系，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让耶稣在你心中居首位，这个叫做偶像。任何使你心中对耶稣的热情减退的因素都叫做偶像。那我们要快点把这个东西揪出来，交给主，钉十字架，认罪悔改，交给主，然后把主摆第一。第二，我们一定要把感情完全奉献给主，全心爱主，全心爱神。虽然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全丰全足、全足全丰的神，可是他渴望我们的爱。神的本性就是爱，神的心充满了对我们的爱。主的手、主的脚，还有他肋旁的伤痕，都说出他对我们的爱。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第一诫命，最大的诫命。守住这条最大的诫命，我们的感情才会有真实的满足。所以神他就是要得着我们的感情，而且是100%的得着，他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在感情上不要有所保留，把感情完全奉献给神。如果你是真实把感情奉献给神，那你生命里头最重要的事就是花时间与圣洁的神约会。如果你刚好在跟你的女朋友来往，你有时间最想要做的就是跟你的女朋友约会，那可能你的女朋友在你心中居首位。我很盼望在我们中间所有的人，你一有时间，你最盼望的事是跟神约会。所以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靠近圣洁的神，你就会分享神圣洁的本性。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跟神约会，亲近神，神会使我们的感情全然成圣。我们一定要跟耶稣基督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你看有些人跟女朋友来往就是这样子，才刚刚约会分手，哦，又要赶快打一通电话，写一个 line 哈，因为太想他了。可是我们跟耶稣应该有这种亲密的关系，要跟主耶稣保持不间断的相交，与耶稣紧紧的连结，形影不离，就像新郎跟新妇那般的亲密。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身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所以我们的意志、心思、感情都要全然成圣，这样我们才能跟天上的新郎耶稣基督相匹配。神真的准备要在那些专一追求神、信靠神的人身上施行神迹。圣灵要掌管我们的感情，叫我们这个人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而且我们的感情就是充满了仁爱、和平、喜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除了耶稣还有耶稣的旨意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爱慕。除了耶稣和耶稣所要给我们的以外，我们真的别无所求。那些情感全然成圣的人何等的自由，他们的情感不受牵制，他们单单爱慕神自己，心灵有完全的满足，他的感情平静安稳，而且满有平安。第三，我们要追求圣灵与火的洗礼，我们让圣灵的火焚烧我们的感情，使我们的感情全然成圣。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死，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 他来就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心中这个热情就是耶稣。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多花时间享受耶稣的爱，而不是享受手机里面的东西。这个礼拜五我听见有一个姊妹啊，为这个她的孩子，为这个世代那些被三 C 产品捆绑的人流泪祷告。为什么？因为她发现人的脆弱，人的劝说或者是父母的榜样言教身教都没有办法改变孩子，叫他放弃享受手机里面的东西。当然我知道手机是现代的必需品，可是要有节制，就是你要多多享受耶稣的爱，而不是那么喜欢享受手机里面的东西。因为你花时间享受神的爱，你的感情才会有真实的满足，才能胜过这个世界的吸引。我们常常享受神自己，我们专注于神的同在，因为一个内心满足的人，他因着神的同在神的爱而满足。你知道这样的人情绪容易稳定，他里头充满神的爱，充满神同在的大能，他容易得胜脾气还有其他情欲的试探。任何人如果愿意献上全部的感情跟他的全生活来信靠神，专注于追求神自己，常常的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伟大的能力就会在这个人里面时刻运行，成就这个全然成圣的工作在这人的身上。这个感情的全然成圣是要借由信心来达成的，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信靠神，相信神自己在做工，相信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更多依靠神的恩典跟能力，才能胜过世界的迷惑跟天然肉体的辖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至于这个身体的成圣，第一，我们一定要为身体所犯的罪向神认罪悔改，而且把身体交给主，与主同钉十字架，从罪恶肉体世界的灵分别出来。我们接受耶稣的死，做我们肉身的死，罪身的死。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与主同死，所以我们要向罪恶肉体世界看自己是死的。接下来我们要被耶稣宝血洗干净的身体就要献给主，我们不再容罪恶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掌控我们的身体，反倒向死里复活的人把我们身上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找到请大家一起读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我们的身体是耶稣用他的宝血重价买来的，所以是圣洁的，被耶稣宝血洗净的，理所当然要天天献给神，归神为圣，为神所用。那为什么这里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旧约时代那些牲畜被宰杀献给神做祭物，这个牲畜在祭坛上动也不动，是死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体是活的，你献给神以后仍然会动，是活的祭物，活祭。人可以收回，也可以一直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圣灵继续不断的运行在身体上，服从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指教，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不要跟随着世界的流行走，不要以为别人可以，我也可以这么做。我们要常常借着神的话语的光照来洁净自己，为着自己身上不够像耶稣的地方悔改。 要让神的想法取代我们自己的想望，求圣灵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个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三，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追求圣灵充满，圣灵是要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的。圣灵不只充满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要充满我们整个身体，为的就是要使我们的身体全然成圣。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是神的灵，所以神这位圣者是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住在我们里面的是圣洁的神自己。所以我们的灵魂体完全被神充满占有并管理，因为神恩召的指望是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一定要交出自己，交出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全人全身降服于圣灵这个浩大的能力。神正是借着圣灵致死我们的己生命，如果我们甘心失丧己生命与基督同死，长在我们里面的新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就会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直到我们成为满有圣灵的合用器皿，这样我们的身心灵会充满属天的平安，每一天可以活在平安中。古教父艾任纽这样讲，他说神变成人是为了人可以变成神。神学家贾跃民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之所以降世为人，就是要把神的生命灌输在人的生命里，为了要把人的生命转化为神的生命。耶稣以道成肉身，我们也以人的这个肉身成道。耶稣基督是真神，他取了人的样式，道成了肉身，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全了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我们悔改信靠他，降服于圣灵，就带来一个生命的蜕变跟平安。那耶稣是道成肉身，我们也用我们的肉身去活出神的道，以人身成道，让神的真理神的道活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当然就会活在基督的平安中。我们的生命都是由里面这个神圣的中心所活出来的，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蛮有能力平安不慌不忙的生命，只要我们继续学习过一个隐藏在神的同在里面的内在生活，学习过一个隐藏在基督里的内在生活，我们以这个神圣的中心作为根基。纽约利居这个利居屋五旬节教会的吴老牧师吴汉斯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内在生活的头一个特征是极大的平静镇静跟伟大的信心。他说内在生活的头一个特征是极大的平静镇静和伟大的信心。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吗？
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伟大的信心，相信我可以跟神儿子耶稣基督一同有份。亚索有的我都可以有，耶稣有的我们都可以拥有，耶稣身上有无限量的圣灵，所以我们也可以拥有这个无限量的圣灵。耶稣是圣洁的，毫无瑕疵，而且蛮有平安，所以我也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且蛮有平安。那这我们的是信实的，本是信实的，他要成就这事。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也这样讲，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他说话算话，所以我们可以求信实的神把所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求神用圣灵和能力膏我们，像他膏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一样。愿圣灵今天早上有一个更大的膏抹临到参加聚会的每一位，阿们。
唱一首诗歌，宣道诗五十七首。宣道诗五十七首，我们唱五到第八节哈，这是原作者的歌词，五到第八节。
亲爱耶稣，甘甜同在中。